周末好，我是鲁南，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是继续选读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我们接着选读书的第一章《黑土地上一少年》的第四节《迟来的大学生涯》。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之初的极度精神饥渴中，年轻一代汲取新鲜观念的热情甚至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中国人的观念转变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文化事件，绝不是官方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是一波接一波的民间思潮。特别是邓丽君的歌和今天诗刊对这代大学生有着深远影响，正是来自民间的靡靡之音和反叛之声，让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性坚冰融化为人性的春风，让革命化审美裂变为现代性审美。刘晓波回忆说，70年代末，邓丽君的歌征服了中国的年轻一代，唤醒了国人生命中最柔软的部分。他用气嗓唱出的情歌，唱垮了人们用钢铁旋律铸造的革命意志，唱软了人们用残酷斗争锤炼出来的冷酷心肠，也唤醒了人们身上被挤压到生命黑暗处的情欲，人性中久被压抑的柔软和温情得到了释放。在私下里，大家都围着一台俗称砖头的收录音机反复听，在寝室里、走廊上、饭堂中一遍遍地唱。那时谁拥有那块日本产的砖头，谁就会得到众星捧月般的簇拥。与此同时，刘晓波和同学们也经历了外来影片、文学、音乐和绘画的审美洗礼。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日本影片《追捕》《生死恋》《望乡》《金环石》《人证》《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等影片，资三四郎、铁臂阿童木、雪姨、排球女将、阿信、聪明的一休等电视剧都是国人百看不厌的影视作品。追捕中的主题曲《杜秋之歌》和人证的主题歌《草帽》也随之家喻户晓。著名导演黑泽明、宫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对80年代中国先锋导演很有影响。开始研究美学的刘晓波也从日本文艺中汲取不少灵感。虽然远离首都北京，但北京出现西单民主墙的消息还是点点滴滴的传来。刘晓波回忆说，民主墙运动的思想启蒙标志着一代人的精神觉醒，他所产生的精神成果是刻进这代大学生血肉中的印记，比如胡平的《论言论自由》、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和徐文丽的《更深变法建议书》，日后都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底色。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成绩最好的文科生通常报考中文系，他们相信文学可以改变世界，启迪人心。上中文系当作家是青年人的梦想。校园文学的繁荣时代来临了，大学里各种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刘晓波的同学诗人徐静亚回忆说，1976至1979年那几年是中国时局最迷离的年代，也是人们心里密度最大的几年。刚刚解禁的现代文学史几乎在各大学中文系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被正面公开宣讲后，像示范的星火般迅速在77、78级蔓延， 民间性的文学结社突然大为兴起。吉林大学的赤子心诗社与北京大学的五四文学社、复旦大学的复旦诗社、安徽师范大学的江南诗社并称为当时全国高校四大诗社。赤子心诗社存在的标准时间是整整三年，头一个学期还是空白，最后一个学期大家都无心恋战。诗社油印社刊赤子心，每学期出刊一次，有些学期还出过两期，一共出了九期，与当时北京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几乎同步。诗社成员最多时达24名，稳定的成员为7人，徐静亚、王小妮、吕桂品、邹进、刘晓波、白光、蓝亚明，最后一个进诗社的是刘晓波。那年寒假全班都放假回家了，宿舍里空空荡荡，徐静亚和刘晓波两人各自独霸一间12个床位的寝室，每天看各种书，到了吃饭时聚在一起聊天，整整一个寒假都是这样度过。对于沉浸于诗文之中的穷学生，简直像是神仙日子。1980年开学后，刘晓波正式成为赤子心诗社的第7名成员。那时7个人一起编辑诗刊，每一期的诗稿都经过反复传阅，多次校对，印刷也是自己动手，一般在下午或晚自习的时候工作。那台老式的油印机被几个人围成一圈，贴蜡纸的、调油墨的、推油滚子的、添纸计数的，对于这群学生来说，办刊物仿佛一种游戏，煞有介事，很美妙，就像当年地下党办挺进报。刘晓波是恶作剧的高手，这群校园诗人常常闹成一团，搞得满手满脸都是油墨。最好玩的是装订过程，印好的诗集散页按页码一叠叠摆放在桌子周边，诗社全体7名成员一个一个排队围成一圈，边走边拿，走完一圈，一本诗集就在手上了。刘晓波长于理论研究，不过也喜欢写诗，他的性格中有诗人的浪漫与敏感的一面。他没有像赤子心中的同人王小妮、曲有缘那样以诗人名士，但一直没有放弃对诗歌的热情。赤子心诗社的同人们大学毕业后各奔东西，走上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64都是一道改变人生道路的门槛，比如吕桂品留校任教，80年代中期到深圳青年报工作，将这份默默无闻的小报打造成追求新闻自由的先锋。64之后，吕桂品被迫离开新闻界，下海经商，成为广告公司的老板。同样有过在内蒙插队经历的邹进，后来在中国杂志当编辑。刘晓波最初在中国上发表的文章就是他编辑的。不久中国杂志被停刊，邹进形同失业。64之后，邹进下海经商，创建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成为一家大型的民营图书发行公司。毕业30年之后，当年77级中文系的同学们相聚在网路上，除了一位去世的同学外，唯一不能现身的就是刘晓波。当同学们商议编辑一本77级中文系同学博客文集的时候，有同学没有忘记身在牢狱之中的刘晓波，在网上发帖建议说，可否约刘霞写几个字放进书里。30年岁月的磨洗，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差异已到了不图老子与韩非同传的地步。立即有人反驳说，刘霞是重点监视对象，还是不要了。又有同学说，有何不可以，本来都只是叙友情，不谈其他的相聚，亡者都入内，活人倒是排除在外吗？还有人认为 是同学博客，刘霞没资格。另有人说，特殊时期刘霞做代表是可以的，王者不也是别人在写吗？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样一个帖子，反对，若如此我会宣布退出文集，不是害怕什么，是不要招惹是非。不过更多的是人性的温暖。2009年12月刘晓波被判重刑之后，好几个同学都表达了对老同学的敬重。王小妮说，我们是大学同学呀。在那不平静的四年后，这20多年里，我所看到的总是个体的弱小和茫然，我是悲观的。徐静亚说，作为同班同学，我与小波感同身受，我不甘心我们这一代人此生永远蒙在因言获罪的阴影之中。魏海田说，作为小波的大学同学，我一直为他而感到自豪，也为自己没能站出来和他一起对抗暴政而感到羞愧，我从现在开始要和他站在一起。刘晓波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公布后不久，徐静亚在博客里贴上一幅赤子心诗社成员的老照片，标题写上同学获奖，合照中人人都写上全名，唯独刘晓波以英文缩写 LXB 代替，欲说还休，意味深长。第二章，京城崭露头角。一，爱上大眼睛的女孩。中学时代，尽管学业几度被终止，刘晓波却热爱读书，手不释卷。不过在老师眼中，刘晓波并不是一个乖孩子，他天分高，悟性强，老师还没有讲到的地方他早就懂了。他常常在课堂上调皮捣蛋，老师讲错的地方他大声纠正，结果被老师罚站在教室最后一排。他也不把考试当成一件大事，考前不像其他同学那样做精心的准备，所以成绩平平。然而当这个顽皮的少年陷入一场牵肠挂肚的初恋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有一天放学，刚刚走出校门，他看到前面有两个女生边走边谈，不知谈到什么，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其中一个笑得最开朗，挑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这个面容姣好、笑声朗朗的女生名叫陶丽，是另一个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刘晓波却是个有名的调皮蛋，他想，如果要追这个女孩，我首先得成为一个优秀学生。他发扬起勤奋好学的精神，功课突飞猛进，然后他找到了一个机会向这位女生借书看，这是最老套的却屡试不爽的追女孩的方式。这个方法居然奏效，被同学们称为大眼睛的陶丽也是东北师大的教师子弟，父母是著名学者陶德珍教授和普曼丁教授。陶丽是一个身体文弱、颇具艺术气质的女孩。那天被刘晓波捕捉到的笑容，其实在她身上并不多见。通常情况下，她独来独往，很少参与别人的活动，也很少关注周围发生的事情。她的绘画和美术字简直就是神来之笔，但她很少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才华。她有些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这种神秘而孤独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刘晓波。虽然同是教授家庭，但陶家的氛围与刘家迥然不同。刘家有五个生龙活虎的男孩，父亲常常动用武力来管制，家庭氛围粗犷而凌厉。陶家则是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和一个秀气的男孩，家中有一种中国家庭少有的宁静、温柔与甜蜜的气氛。对于这家人颇有贵族气质的生活，陶丽少年时代的一位闺中密友描述说，陶妈妈非常热情， 这位著名的儿童文学研究家在给我们做范史非常勤快，慈祥的就如同我的母亲一样。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大眼睛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她是一个内涵深厚的女子，身体很瘦弱，但是眼睛里的神采非常迷人。大眼睛的爸爸做学问，总是读写，很少有时间和我们交谈，但是他从来不阻拦我们在他工作时读他的书，所以我们就经常坐在他狭窄的书房里，静静享受无尽的书香。大眼睛的弟弟非常漂亮，因为从小跟着父母饱受政治磨难，所以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是非常优秀。刘晓波对陶丽发起锲而不舍的攻势，渐渐的，这两个少男少女之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陶丽在这个少年身上发现了一种难驯的野性，内心默默发愿，要去收服这匹野马。那段时间，刘晓波很喜欢去陶家玩，跟自己家相比，陶家温馨而优雅。陶丽的父母也很喜欢这个爱读书、爱说话的小伙子，他们相视而笑，这个孩子日后必成大器。文革终于落幕，中央宣布恢复高考，刘晓波和陶丽都决定参加高考。在那个时代，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改变命运。那几年陶丽所受的教育比刘晓波要完整，功课复习起来也轻车熟路，而刘晓波两度当知青，中学加起来断断续续只上了两年多时间，很多功课都要从头开始。有时候刘晓波下班便赶到陶丽家，两人一起复习功课，陶丽反倒给他颇多帮助和指点。年轻人常常像鸟儿一样，期望自己飞得离家越远越好，但是刘晓波不愿填报父母任教的东北师大中文系，而选择了吉林大学中文系，最终如愿以偿。陶丽则进入东北师大中文系就读，两所大学距离不远，两人常常约会，一起去看电影、跳舞，那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1979年，陶丽的父母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陶丽继续在东北师大念书，此时刘晓波与陶丽进入热恋。1982年，27岁的刘晓波在吉大毕业，很快与陶丽共结连理，两人郎才女貌，由初恋而能成为夫妻，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不过那时的刘晓波并未仔细思考过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丈夫这个问题，他的志向很高，他的心很野，敏感细腻的陶丽根本无法将他拴在二人世界之中。陶丽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两人结婚不久就要被迫分居两地，怎么办呢？刘晓波决定报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所，一是因为岳父母和妻子在那里工作，一家人可以团聚在一起，二是因为北师大中文系学术卓越，自己在学业上能更上一层楼。到北京是文艺青年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体制造就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地理学，帝国的首都集中全国最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资源。在中国，每个怀着文艺梦想和成名欲望的外省青年人都把北京当作圣地，即便当北漂，忍受北京恶劣的气候和高昂的物价也在所不惜。对于北京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刘晓波很早就深有体会，他上了大学才有机会读到民间刊物《今天》和一些新锐的政论文章，那种激动让他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而参与编辑民间刊物《今天》的那批人年龄上并不比刘晓波大多少，他们在文革中期就开始独立思考和写作了，比刘晓波整整早了5到10年的时间。 这种差异跟个人的天赋无关，而是环境决定论的产物。今天之所以成为今天，不是由于这批人多敏感、多深刻、多有才华。与外省的青年人相比，他们近水楼台地接触到一大批外省人难以接触到的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所谓皮书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物，从60年代初到文革结束，大约出版2000多本。黄皮书以文学类为主，灰皮书以社科类为主。皮书形成的地下读书活动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在民间的序幕，是催生日后许多理想主义文化精英的摇篮。历史学者应鸿标指出，这些皮书，特别是灰皮书的流传相当有限，除了北京和上海某些青年人的小圈子外，其他人是非常难得有机会接触的。很多思想型的青年未曾读过，甚至未曾听说过。所以刘晓波暗暗发誓，一定要到北京，一定要考上北师大的研究所，既是为了与妻子团聚，也是为了有朝一日名动天下。报考北师大中文系的难度仅次于北大中文系，但刘晓波有十足的信心。后来他果然以优异的成绩被北师大中文系录取。1982年夏天，刘晓波携带着简单的行李，坐上了从长春到北京的火车。陶丽早已在火车站等候丈夫，特意换了一件碎花连衣裙。刘晓波一出站口，便看到了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水莲花不胜凉的娇羞的妻子。小别胜新婚，这对年轻夫妻在众目睽睽之下便紧紧拥抱在一起。陶丽早已对师大的一切非常熟悉，她带着刘晓波办理好入学手续，然后等待他的是岳父家中丰盛的接风家宴。比起他那些只身赴京的同学来，他的幸福简直比蜜糖还甜。80年代的北京师范大学群星灿烂，人才济济，诸多经历沧桑之后还健在的老教授重新站在讲台上，能亲身得到黄耀棉、钟敬文、陆宗达、启功、郭鼎恒、杨敏如、聂石桥、邓奎英等从民国走过来的老一辈学者的教诲，是80年代就读于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们难得的一段经历。而比刘晓波年长一代的童庆炳、王富仁等中年学者也已崭露头角，在这个更高的学术平台上，刘晓波的才华得到了更好的展现。那几年，刘晓波一边读书，一边享受甜美的爱情。1983年，刘晓波和陶丽的儿子刘陶诞生了。那时的刘晓波一门心思都放在学术和出名上，早出晚归，算不上一个顾家的丈夫和父亲，或者说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接受孩子的降临。妻子坐月子期间，多是岳父母前来帮忙。硕士毕业后，刘晓波如愿以偿地留校任教，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北师大的青年教师宿舍集中在几栋筒子楼里，已经成家的人每家一个局促的单间，单身汉则两个人分享一个房间，没有单独的厨房和厕所，生活相当不便。不过刘晓波和陶丽很满足，这毕竟是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听众朋友，以上选读的是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书由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鲁南，感谢各位收听，下个周末再会。